用声音穿透屏蔽的世界，用故事重构掩盖的历史。欢迎收听由美国之音出品的播客节目《岳阳电话》，我是武阳。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
喂。
世界上大约15%的人口，约10亿人是残障人士，这其中包括肢体障碍、发育障碍、情感障碍或感官障碍。这是来自联合国官网上的数据和解说。按这个比例推算，中国14亿人口应该有大约2亿多的残障人士。马德生是位肢体残障人士。1952年，他出生在北京。
小的时候还不到1岁的时候啊，已经我妈说扶着桌子已经可以走了。突然有一天呢，就是发烧很高。我父母就带在医院看见了，医院看之后呢，哎，这个两条腿就跟面条一样了，就那么叮当当了。然后呢，大夫就说呢，说你这孩子可能是，要麻烦。然后那会儿还有苏联医院嘛，那时候有苏联援助中国那医院，然后到那儿去看了，后来一个大鼻子，看完之后说你孩子恐怕要劳于残疾，一条腿可能要残疾。当时我妈一听，脑袋轰就炸了。啊，是这么回事。然后后来才知道是小儿麻痹，从那儿就没站起来。这条腿也受影响，但是还能走，架着双轨还能走，还能顽强，还能爬香山，还能爬那个泰山，泰山爬上去了。最后那18盘呢，最难的很陡，那都上去了。那会儿52年、53年，就是大陆那没有那个疫苗嘛。好多人都有这个得了这个小儿麻痹症，有的是腿啊，有的是胳膊啊，一大堆。后来就是这个东西现在就没有了。
小儿麻痹，学名脊髓灰质炎，是一种由脊灰病毒引起的肠道传染病，主要影响5岁以下的儿童。每200例感染病例中就会出现一例不可逆的瘫痪，通常是腿部的瘫痪。在上世纪的60年代，中国大陆每年都会有2万到4.3万的报告病例。1994年以后，脊髓灰质炎才被逐步消灭了。由于腿部的障碍，马德生从小就知道自己和其他的孩子不一样。上学后，这种感觉更加的真切了。
上那时候上小学嘛，就已经开始有这个，就不能跟一般的小孩，就是那同学吧，能够玩在一起嘛。你这拄双拐嘛，啊，那很麻烦。限制太多了，残疾人，尤其大陆那很多东西，好多字都不方便。我在上小学的时候，只有一个老师，那个我班主任，他呢带着我去春游了。其他的每年一到春游，我就开始别扭。小孩都玩去了嘛，到山上或到湖边，再到什么哪儿春游去嘛，啊，哎，我这在家了。只有一个老师，那叫洪义庄，我还记得很清楚，他呢就带着我，他说今天我带你出去。他带我去颐和园嘛，那次，哎呀，我一看，终于跟小同伴学生在一块儿游玩了，是吧？反正有地儿不能上，不能下，我起码跟着了嘛。所以这你说这就是说这样的事太多了，到处你可以感觉到这个残疾人跟一般正常人他那个不同的那个地方。从那会儿为什么搞画画呢？就是跟小孩玩不起，所以自己呢就是拿笔啊，就是开始临摹各种东西，或者画一些个。旁边有花啊，有草，有什么瓶子罐，反正家里有什么就描着画，是这么开始画的画。并不是说对艺术多么感兴趣，小的时候是因为有这个特殊的身体状况。
马德生喜欢上了画画，喜欢上了艺术，并开始自个儿钻研起来。在他14岁那年，文革开始了。由于腿部障碍的原因，马德生不用去上山下乡，他留在了城里做了工人。
中学也就是上了1年多就完蛋了，就开始上山下乡了嘛。那会儿我就因为这个有这个残疾嘛，就是去不了农村，那怎么办呢？就找一个工厂，不愿远一工厂，在那儿受教育嘛。做什么零件什么做什么东西，我们就拿着手啊，拿这个去加工一些零件。在之后来讲，他不是那个慢慢的这个文革，他慢慢也消停点，开始那个抓革命促生产嘛，给我找到一个工作，就叫北京市打字机行。在那儿开始工作了，那工作之后呢，就是 做那个仓库保管员，咱们也没文凭，什么都没有，有残疾人怎么办？就打一个地下室，就管零件。后来呢，我怎么老在地下室？这就不是事儿啊。后来我听那说呢，说上面缺那个焊接工，得有一个焊接那个车间，他要把那个计算机那板啊，现在都是机器焊了，那种都是人焊，几百焊点，你一焊点焊，你必须得焊准，焊不准那个电路它不通。后来我一听这个，我说你看我这个腿不行吧，让我手灵，你看能不能让我试试。后来他说正好缺人，那你上去吧。一上倍儿灵，后来我是百焊无虚点，白一点的没有虚点，最后我还变成那师傅了。后来新来的人都让我去教他们，因为他们觉得我这个焊得好，也说得好，哎，那些人都挺高兴啊。这么着后来呢又开始变了。后来我也听说什么呢，这个楼上呢我们还有一个机加工的一个车间，需要一些描图，需要描图员。我说我这个可以描图，因为我对画感兴趣。他说那你描几张看看吧。开始描那个，哎，描不错，你描吧。又上一层楼，描之后呢，我听着楼上又一地儿，商业研究那么一个刊物，说呢他们需要美工。哎，我说那我这不是画画的吗？我就看能不能让我试试，那你做一期吧。然后做一期，哎，大家反应不错，当你接着做吧，这一做就做一下了。所以我这是耳听八方，眼观六路，只要有什么路对我什么了，我就开始往上冲，就干到这种地步。这在于是21到27岁左右的时候。
一路高歌猛唱的马德生，一直期望用自己的努力来对抗命运和社会的不公。但残障人士像是个甩不掉的标签，无论走到哪里都粘在他身上。
他那个艺商局啊，我们不是属于艺商局管吗？他有一个绘画的一个比赛，这艺商局整个的绘画比赛，就是你愿意送作品。哎，我们当时说你这画画你能不能送一张？我送一张吧。送一张之后呢，得了一等奖。评委会也都是美院的。我画的什么呢？就是一个白桦树，好多白桦树都已经枯了，就一个小叶，就剩一个小叶，艰难的困苦在那挣扎，那还不想掉啊，站在。画那么一张东西，哎，他们把这评了一等奖了。在领奖的时候呢，不让我去。不是我们待的意思，还是上面的意思，不知道。这可能又是残疾人的事吧。这个通知我一声啊，你得了一等奖。哎，我说这他妈这什么意思啊？你完了，我也那会儿也等我甭问了，就知道怎么回事就怎么回事吧。回家之后把那画运回来了，回家我立刻涂了，把那画画了一大石头，画一大石头，我涂了，画一石头吧。你说，所以这样事太多了。那你比如举个例子啊，比如我们这个从那个我们的一个车间吧，就是搬到另外一个车间，大家就得搬东西嘛。这我只能收拾点东西，我能收拾，我能做，做不了你那么沉的，我搬不了嘛。你把这三把椅子给我，让我搬下楼梯，我搬不了嘛。所以有人就说那风凉话嘛，啊，是吧？有人忙的忙死，有人闲的闲死，就旁边就这那一米多就说这话。你说你要这样，你听你心里怎么样？就是强忍着，等会他说吧。好人有人说别跟他置气，甭理他，啊，也有好人嘛，也有能够通情达理的嘛。所以这种事情，这到处都是，到处都可以发生。残疾人嘛，很麻烦的。
在很多人的思维里，残障人士是不合群或者拖后腿的存在。年轻的马德生早就体会到了社会上的人情冷暖。不给领奖或是同事间的风凉话，这样的事儿，马德生自己在心里咒骂一下，可被领导和同事也就算了。但他万万没想到，人生大事也会受到影响。1977年高考恢复，和所有被耽误的年轻人一样，马德生也想得到再次受教育的机会。他有个梦想，想考到中央美院，系统性的学一学自己热爱了多年的艺术。
高考的时候，不让我去参考嘛。因为我在之前我问过我们单位，我就问我说这我可以不可以去考试，他们往上说问过我说那行，那你准备去吧，还给我15天的准备的假期。哎，等快发中考证的时候呢，我们那工会的那个管这事儿给我叫过去了，说你这个经过上级这个研究说你还是考不了，说我们国家还是这个德智体全面发展。当然我这脸我就绿了愣了，我说你给我早说嘛，早说我就不用去准备了，是吧？我也清楚了这事儿。那时候还上班呢，上班的下午我记得是2-3点钟，我一看我就唰，我也不管， 冲出我这单位门了、啊、然后之后上个公汽车直接就奔个香山了，北京旁边有叫香山啊，那很高那个地方，好像是秋天，一个人呢、啊、就拄着双拐爬那个山的、啊、上面又叫鬼见愁三个字，终于爬上去了，我那拐啊拧的那个鬼见愁，我说咱们走着看，眼睛看着雾蒙蒙的远边，不是东边西边、啊、我说咱们走着看，所以这你看 这受很大打击嘛，你知道吧，所以这种很不公平。
对马德生而言，公平、自由、平等这些词汇不单单是抽象的公共概念，更是一种发自于身体和灵魂的渴望。虽然遭受到了系统性的歧视，但马德生依然在用自己的方式去拥抱这个社会，去拥抱自己的生活。
我因为是身体状况嘛，受歧视嘛，对残疾人永远是什么，所以我从小就有一种什么，就是这就是身体上造成的，就对低下的人呢或者什么很多弱者呀，就无形产生一种同情心啊，这也没什么共产主义资本主义，没这个东西，它里头就是有一个身体状况产生了一种对一种不公平的事情它有一种敏感度。就我们那会儿好几个人呢，就都是画画的那些朋友嘛，一到那个那会儿放假就放一天，只要一放假我就到农村，就我跟你讲，从北京到顺义的通县也就是20多公里，到那来之后呢，那一看好像那简直是另一个天地，怎么农业那么苦啊，一大家的人睡在炕上，那叫炕，这炕上呢底下烧着火然后取暖，这一家的人在那上，所以我跟你讲，我一看这农民怎么生活在这么一个状况下，还不说孩子受教育各方面，所以感觉就是一种也是受打击，就是有个对比嘛，你一对比你看中了怎么在 这种状况，我觉得但凡有点良心的有点正义感的现在都应该说实话，说实话，你比如说你是插队也好，主用牛棚也好，是吧，看到农民那种生活那种状况，你不会对共产党有看法吗？共产党宣那么多你还信他吗？你不觉得有那种不能说罪恶感吧，啊，愧疚感吧，对啊，愧疚感吧，是不是？
虽然没了上大学继续深造的机会，但马德生他一直在创作，画水墨，写小说，写诗歌，刻板画，他寻找各种可能的方式去表达自己，不光是表达，他还想去展现，把自己的创作展现给更多的人，把自己展现给更多的人。机会终于来了，我们岳阳电话第一季有期节目叫1979年北京的春天闹哄哄，讲述人陈麦平回忆了他1978年和79年参加西南民主墙和今天杂志的故事，而马德生也是这本今天杂志的撰稿人之一。
北京不是有一个今天杂志吗？啊，这第一期我参与了，这是78年，我觉得这是我真正的第一个创作，一篇短篇小说，还有两个版画，一幅呢就是卷纸烟的清洁工，因为这个我经常上班嘛。从上学就开始，我看那个清洁工啊，他那个大车一来，他把那个脏土啊，就是那个垃圾给装上车之后，车一满开走，他们怎么还等那车卸完车之后还等回来，然后再接着把那垃圾再装到那车当中来讲，他没事干嘛，有点冬天怎么就糗在一个门洞里，北京嘛，他一个每一个门都有一个小洞，哎，这样他们就开始卷那烟那就抽。所以我在这跟东方路啊，我就看他们，哎呀，那灰尘的帽子，还不是帽子，然后这有帽子，上面还一个帘儿，怎么怕那是尘土嘛，还有也挡寒。哎，我一看，哎呦，我俩这他们太惨了。而且那寒风，你想谁的寒风，谁的，你要是你爸爸或者谁的父亲来讲，一看如果也下班下学，一看，哎呦，我爸这儿坐那儿抽着烟，冻着那么冷，然后还得等那下一辆车来逛啊，再接着弄垃圾，你知道吗？所以这来讲，他就是应该把他们。不是说歌颂出来吧，赶快表达出来。还一张版画呢，就是呐喊，就一人半跪跪在地上，然后呢，整个就是一片的天空，然后中间的有很亮的一点。这个方面就是整个表达是中国的那个要需要言论自由，好吧，也是对艺术家、对知识分子这方面这一类的要有这个自己的这个呐喊的权利，刻那么两张作品。当然没想，但是那会儿我们艺术家，第一没有想着怎么出名，第二没想着怎么赚钱， 名利那会儿不可能有，那都有危险，你把危险怎么渡过去吧，能渡过危险就可以了，你还想要名，想要利，哇，那做梦那会儿。所以那会儿人呢还是比较单纯，像我们的艺术家在一块儿，跟今天我们画画就星美展，我们都还有一些搞政治我们都认识，在一块儿呢都没有那种什么名和利，大家你有什么困难我有什么困难，大家互相帮忙，互相能够理解也能。那会儿怎么，那会儿我们坐公汽车坐终点站到农村了，然后再走很远，穿过麦地，然后到一个农村的家里头，那样把那窗外打那棉被给它捂上，不能漏灯光，然后在里头印那个油印呢、啊，印我那版画，还有他们也印他那个文章嘛，这么一张张印，一张印的那会儿。所以你想想，我在麦地还摔了两跤，那拄双拐嘛，那还有雪呢，呱家摔，人大很兴奋啊，觉得好了，有点贴着墙应该更兴奋，这终于通过自己劳动能贴在墙上了。哎，我能够自由发声了，哎，这就是艺术家最大快乐，一是创作的快乐，还就是你能够发表的这快乐。然后呢，这个 DJ 贴到那个民主墙的时候呢，那时候我很兴奋，坐那公交车我就上班吧，你走。那会儿还没有，我们是第一次贴的，那个、杂志嘛，就白的嘛，全是那个字嘛，就那小方块，两个黑的，那肯定我的东西嘛，肯定是我的东西，所以看的特别震惊。
这是一个所有公共表达渠道都被国家所垄断的年代，无论是电视广播还是报刊杂志，而这些个有着真切表达欲望的年轻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在西单这个百十米的围墙上硬生生地造出了一个公共的表达空间，西单民主墙，看着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思想通过白纸和油墨让更多的人去阅读，去欣赏，去思考，这种表达和展现的欲望让马德生很是兴奋。但作为一个艺术家，表达和展现的欲望是一波连着一波的。马德生觉得民主墙写字的太多，他想做个艺术墙。他找到了一个喜欢画画的好友，一起张罗办艺术展的事儿。这个好友叫黄瑞，也就是后来北京七九八艺术区的创建人。
那会儿我就萌生一个，就也办一个这个画展啊。就是呢，独立出这个民主墙这样的东西，有这个想法，我就开始串联一些人。这会儿呢，皇上就找到我了，我说好，咱们一块弄这个吧。哎，这么跟皇上就开始弄这东西。啊，他在一个什么皮革厂，也是工人啊，对，我这不都是业余的嘛，都是这个啊，我也是工人。这会儿我们俩就开始呢，到那美协去申请展厅先。是吧，我跟皇上整天跑那个美协啊，然后皇上是骑着自行车啊，驮着我后头。哎，其实开始不想。跟这个好像跟中国那个政府对抗的东西上，还是想先申请美协，美协一同意给我们展厅，这不是好吗？挺好的吗？我们也提供一些作品看一看。哎，到申请了很长时间没批，起码有一年了。到了七九年的快到大庆了吧，美协主席叫刘迅嘛，刘迅他就是主政嘛。哎，这么跟他邀请一下，他怎么不行啊？没地方啊？怎么？其实早就认为那肯定是遥遥无期的事儿。你两个工人，你想申请一个什么展厅，你说跟干什么？那什么意思？只是想走这个形式，走这个手续。后来我们就研究了，张亚洲呢，干脆就好像选在那个美术馆外的那小树林那儿。应该到了那个美，应该在民主墙那儿办，对吧？那儿就这不是有民主自由挺什么？当然我的意思就是说呢，要开辟一个另外一个民主墙，叫艺术民主墙。我说这能开着好，就小树林开好的话，我撤完之后，别人也在那展，不是挺好吗？想开着，其实当然很幼稚嘛，但是起码有这个想法，就是民主墙那是政治的，我们挨一个艺术民主墙。张开讲的不是让你过让你看看吗？一个是你说那不是全是政治吗？这边挨一个艺术的，起码让他放松一点，这样有让更多人参与，所以当时有这个想法。27、28、29，他那三天站了。但是一开始展览的时候，那人来的很多。那之前当然也尽量各种途径、各种认人都散布一下，人来的越多越好嘛。第二天的时候，那个刘迅来嘛，就是美术家协会他也来了，还有那江峰也来了啊，还有一些这个美术学院的一些教授都来了。那会儿说的那个咨询很差，但是这一个传达俩传达，这很快的，你知道，就是人传有时候比这个信息也不慢，你知道，也不慢，你知道。我离那个美院很近，起码艺术界知道很快。我都在吗？都在。第一、第二天，然后第三天就封了嘛，就没了。第二天就很紧张， 来了，警察来了，警察来了之后呢，我说你们这个谁是头？我说我是，啊，然后有一人那名字我不提了啊，唰就蹲下了，走，我说咱们一块儿带的那个派出所，就在旁边一胡同，那个对正面那胡同名字忘了，这问个半天，然后我说怎么着？我说我们这个想丰富群众的文化活动，啊，你看那儿有下棋的，练太极拳的，我说这个不是我们弄点画大家看看。这也没有，你看第一天展览，现在第二天现在都快结束了，没有什么打砸抢，也没有偷东西，你看都挺好的嘛，大家在院看看吧，有感兴趣的看，不感兴趣拉倒。没有什么对政府啊，对什么群众这个环境破坏带来不便的地方嘛，啊，而且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里有这个东西嘛，啊，可以这个很自由的来去什么啊出版啊什么结社啊，各种都得自由嘛，是吧？就这么情况。他们说啊，等我们只是计策啊，给你登记，然后怎么还上边啊？等上边，当时晚上就把作品给扣了。对，问了，在晚上把作品搁进之后呢，可能警察就动手了，跟那边说明天再让他扣掉，扣了。所以我等第三天我们去取东西，哎，就是不让运了嘛，完了。因为这个我们在展览当中还有这个今天也参与，他们就是写一些诗嘛。就是对，正好讲今天呢又跟这个他那个四五论坛，所以他们立刻知道这事儿了，所以这个四五论坛啊，这个徐文丽啊，刘青啊，他们就觉得啊，这事应该组织要开始要抗争嘛，要抗争一下，就取缔这个民间的这不合理的啊。正好讲大家一块儿就开会，好几个民间刊在一块儿，加上新美展的，这会开会讨论就开始最后实在不行就表决吧。因为当时有北大还有一些学法律的，当然我就提出，我说咱们看看，我说你们学法律的，从法律上来讲咱们要游行或者这个取缔是不是违法，或者那学法律来讲就说呢，中国有这宪法里有什么这自由那自由的，但是他没有子法，你比如说西方的有游行法，有罢工法，是吧？这法那法，在出版法他有，你这违反这法他可以罚你或者怎么判你，但中国没这东西，他可能很笼统，也容易让他钻空子，也容易呢犯法，实际上我们钻一空，后来分析钻了一个空，就是他没有执法嘛，我们申请了你没批，没批呢我就游了，游完之后你那你有什么咱们可以坐下谈吧，对吧？当时这个也是有点这个冒险精神，你知道吗？也是幼稚，他有这个游行自由吗？有这罢工自由吗？都显然写着宪法里的，那我觉得罢了我们就游了，那你是怎么办？最后不行的话就开始举手表决。所以我们这个新美展的只有一个人，就黄瑞他没同意，但是最后他游行也参加了，就讲演也讲了啊，他有他的考虑，他觉得好像费用单板那么大努力，如果整个人给枪毙了再不展览的话很可惜。
大伙投票表决决定赌一把，行使一下这个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马德生做好了上街游行的准备，出发前他做了最坏的打算，作为一个肢体残障人士，杵着双拐走上长安街参加这么敏感的游行，确实存在太多的不确定性。
从我从家住那会儿，我说白了就是把东西全掏光了，然后跟家里行一个注目礼，然后呢也没说什么就出去了，就等于是就不回来了，那意思啊，抱着一死吧，反正也这样了。行，这一想这游行没有这样的，这建国以来，你就是拄双拐这家伙。就是这一跑着一混乱当中给我踩死了，那就说啊，残疾人不好在家待着，得弄一个什么意外死亡就完了，这很可能啊，那家伙那这都想好这些东西了，你怎么办？当时想做这件事嘛，那会儿勇敢的年轻人嘛，我一点不紧张，我说怪了，因为这事已经做了，这人家是这样了，找你要做嘛，他一点不紧张。从民主墙那会儿先讲演说这个事情经过。在那儿讲演，这先那个民主那个徐文丽，他总指挥嘛，就个选他为总指挥，然后他是讲演，讲完之后呢，在其他，然后我跟黄瑞讲演，完了之后就开始游行，就是讲这个取缔新美展，这个是他说我们违法，我们说他违法，我说他们是违法啦，这是不合这个宪法的啊，我们现在而且年轻人，我们想通过另外一种艺术形式来去丰富社会的这种人民的生活。这不是违法，我们这个不是想跟政府对着干，而是呢是他们跟我们对着干，那怎么办？哎呀，煽动性很强。等我游行到六部口啊，再往前走啊，就中华门了嘛，就是那都是那些太皇皇室住的地方，那不可能让你通过。
所以冲了三倍警察夸就拦住了。这时候啊，游行队伍一开始乌泱乌泱的，人家很多啊，那会儿再回头看三十多人哗就散了，全跑到树上去了，跑到拉马路边上的那儿。我是一开始呢走的还是不是太前的，但是也够前的，两三排的样子。后来呢这六跑一冲来呢，我就冲第一位去了。所以我照片上讲，就是我的主持人很经典的照片，冲上去了，冲头牌。所以我们当时呢也那个总指挥也说，得他让我们干嘛我们就顺着啊，不要跟他对抗，你非要通过中华门，你非要做这事你肯死菜，你知道吧。所以要绕道到北京市委那前头示威。到那市委门口了，就一部人进去递那个抗议书，争取我们的权利嘛，据展览这个权利，递那么一个东西。然后呢我呢就还有一帮在外讲演，讲演去呼吁这件事儿。然后这事儿完了之后，先讲一个什么事儿，倒插笔啊。讲演也讲了，民主墙讲了，游行也游了，到那个市委前面也讲演了，抗议书也定了，是吧？他们也接受了，也没当时就抓，后来我们说干脆散了吧。后来怎么？后来就二十多年以后，十年以后，有人回国，就是说当时的情况，说这帮人啊，如果再多待二十分钟，全抓，警车都预备好了，说再二十分钟全抓。后来没想这帮小全散了。
三十年后的2010年，新兴画会的成员王克平曾撰文《星星往事》。在文章中他这样回忆道，10月1日上午集会游行开始，中共中央政治局也紧急研究处理措施，两种对立的意见僵持不下，一是要镇压，一是反对镇压，结果达成折中决议，再闹下去就抓。政治局决议传达到了北京市委，北京市委又传达到了市公安局，公安局的人马上报告，这批人刚刚散伙。十一过后，黄瑞、马德生还想再跟刘迅联系，但很难再见到刘迅了。第四届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延迟到了10月30日在北京召开，夏衍在开幕词上指责星星一番，说星星搞的游行扰乱了中央的部署，叶剑英委员长在国庆节发表极重要讲话，国外都没报道，全被游行的消息给冲了。文革前中共文艺界最高领导人周扬却在文代会上发言说，星星美展有人才要保护，另有不少各地文代会代表也指责取缔星星美展。1980年夏天，经刘迅建议，星星开会决定成立星星画会，并向北京市美协注册。8月，星星画会在北京正式成立。8月24日到9月7日，第二届星星美展在中国美术馆举办，展出149件作品，口号是：我们不再是孩子了，我们要用新的、更加成熟的语言和世界对话。8月26日，《人民日报》刊登星星美展的广告，有超过20万人参观了此次的美展。成功的展出像是一把双刃剑，既代表着社会对于星星画会的认可，同时也代表着这个纯民间的组织有了官方组织所不具备的社会影响力，这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很犯忌的。
这是后来那80年不行了，然后我还在81年、82年还在争取，83年办一个联展，我跟王克平还有黄瑞不是在自新路小学办过一个我们三人联展，那是83年的时候，就本来一星期没几天又给毙了，警察又来又给取缔了。好了之后呢，他们出我，黄克平、黄瑞出我了。后来我呢，又开始跟另外两个年轻人，不太有名的吧，这样在上海弄一个展览，到那也给毙了，没展览也给毙了。所以当时来讲，确实这个没有展览的这个空间了。你看我们这艺术家不都想展览嘛？到84、85，这时间来讲，我看不行了嘛，不行就这样就出国了。
1985年，在几经周折之后，马德生终于拿到了护照。随后他便很快离开了北京，去了欧洲，落脚在了法国的巴黎。刚到巴黎，马德生想过去中餐馆打工，但人家看他杵着双拐都不敢聘他，身上没多少钱，他只能住在一间位于7楼的小公寓，而且没有电梯。看门人担心他的身体状况，他打趣地回答，没事儿，楼顶的风景好。90年代马德生遭遇了一场严重的车祸，在医院住了2年， 恢复用了8年。即便这样，现已年过七旬的他仍然在坚持创作，坚持通过自己的画笔去表达自己的情感和思考。
说呢，有人问我这个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什么叫自由，问我，我说自由呢很好解释，当人们不谈论自由的时候就真正自由了。你整天还说自由呢，肯定不自由。就说呢，我到过西方之后呢，感觉不到那个残疾人那个就是受限制的东西更多了，或者歧视东西更多呢，就感觉到我不是一个残疾人。这种来讲，他不就是这我们这社会前进了吗？这社会整个人不一样了吗？所以呢，这种来讲就是还能很感动。这我觉得就没有必要把这带进我的创作，而我创作开始思考另外的问题了，开始思考整个社会啊，整个宇宙啊，整个人类啊，或者是不是说中国问题了啊，整个是世界问题，是我对空气的一种感觉，空气的一种认知。
渔阳电话第二季少数派现已上线，每周更新，你可以通过美国之音中文网以及 Spotify、 Apple Podcast、 Google Podcast、 YouTube 等平台收听，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Instagram、 X 等社交媒体平台找到我们。渔阳电话在这里，我们共同倾听外界的声音。